就要死。所以上帝啊，对亚当夏娃发出那个禁令的时候，就说这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必定死是怎么死呢？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我们根据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来推断一下啊。如果亚当啊夏娃没有犯罪，他们就可以一直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就能活到永远。换一句话说，亚当夏娃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不是本身不死的，注意这一点啊。人本身呢，上帝造他的时候啊是能死的。他如果顺服上帝，同上帝保持啊这个密切的关系，与上帝啊完全和谐，那么上帝就允许他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如果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那就是跟上帝对抗了，就变成上帝的敌人了，跟撒旦一边了。这样子呢，上帝说不能让他永远活下去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今天要注意啊，上帝造的人没有罪的时候是能死的，如果要他不死呢，就必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我们刚才看到啊，人犯罪之后，上帝不准他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惩罚，也可以说是对人的一种判决。人要死了，可是呢，上帝啊并不甘心呢让人死，上帝还要致力于啊挽救人类，再恢复他吃这个生命树果子的权利。但是有条件的，请看呢启示录二章第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好，这个正好相反了，刚才你犯罪了，我就要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守住，不让你吃，派天使啊把守这条路，任何人不许到那个生命树那去取那个长生不老的果子，他的生命啊就要慢慢的消失了，也就是说开始死亡了，开始死亡。尽管亚当活了900多岁，但是呢他犯罪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死的命运已经定了。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上帝啊有这么一道应许，说是啊有一等人呢、啊、还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什么一等人呢？得胜的。注意这个得胜两个字吧，得胜什么？得胜罪恶，得胜撒旦，得胜试探，这个也很明显的啊。那么这里头啊就有很多道理了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啊就研究，就是上帝把这个生命树这一条路啊给它堵死之后，他如何致力于啊再开放这条路啊。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创世纪啊第三章 二十二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上帝就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我们注意啊，在这里啊，上帝看来是很严厉的，其实呢，上帝啊，在把守这条生命树的道路之前呢，他已经发出啊一道啊应许，这个应许使人呢有得救的指望。这个记在三章十五节，在这里啊，上帝是对那个撒旦，就是那个蛇讲话啊，我又要叫你，就是撒旦，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个女人呢，在表号上啊，是代表上帝的真教会。女人的后裔呢，代表上帝的独生子啊，就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。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啊，将要同这个撒旦呢进行斗争，所以这里头有一个仇字，看见吧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这个仇啊是非常的深刻的。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读起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，注意啊，这就是那个女人啊。上帝说，我要使你与女人彼此为仇，这里呢出现一个妇人，身披着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注意啊，这里来了什么？女人的后裔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你看这个仇恨不得了啊，他要把他吞吃掉啊。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龙是谁了啊，第九节，大龙就是那古蛇啊，就是那条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好，我们再从五节读起啊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，结果呢没有被他吞吃掉啊，他升到天上去了。这就是耶稣啊同撒旦的斗争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过。现在啊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啊，在上帝把守这个生命树道路之前，他让亚当夏娃呀先看到这么一幅景象，说你这个夏娃女人呐，代表 我的真教诲，而你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来同撒旦斗争，撒旦要想吞吃他，结果呢反而啊受了什么死伤。怎么知道他受了死伤呢？头部受了死伤呢？啊，我们请看啊，第十二章十二节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哈，你看这几个字啊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时候不多了，他要灭亡了，他做垂死的挣扎，在他挣扎的时候，他去向谁呀、啊、发泄他的愤怒啊？十七节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里说其余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最后一批，最后一批儿女就是你我啊。怎么知道呢？这里告诉了，说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请注意，现在啊，因为世界上守诫命的人呢太少了，所以呢可以作为一个记号，一个特点，就是龙所特别恨恶的一批人。这些人呢，他一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守诫命，守上帝的诫命，为耶稣做见证。各位，我们呢几个人呢，我相信呢多数已经怎么样，有决心要守上帝的诫命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要有思想准备，那个龙啊魔鬼啊要向你进攻，要设法消灭你，叫你放弃你的决心，叫你啊灰心丧志，哎呀安息日不守了、啊、太难了什么这一类的话啊，他要尽力的逼迫你啊，叫你啊不守上帝的安息日。注意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想哎呀信耶稣一切都好了，我们很顺利了万事如意啊，绝不会的啊，我们反而会遇到更多的逼迫，更多的试探，因为这个撒旦知道自己时候不多，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这个你们呢啊，就是地上特别是这一批守诫命的其余的儿女。那么请注意啊，上帝呢在他一边呢看到魔鬼向这些守诫命的人进攻了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尽量啊给你啊打气，给你鼓励啊，你要得胜了，不要怕他啊，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，我已经得胜了，撒旦是我手下败将，你们要鼓起勇气。他就说什么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，哎，可以在我上帝乐园中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、啊、给他吃，哎，那有多好。你看上帝啊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啊，说你一定要得胜啊，不要灰心啊，坚持到底啊，你要得胜你有赏赐啊。他七次啊说了他给那个得胜的人呢、啊、什么什么赏赐，还有什么隐藏的玛纳啊，还有让你坐他的宝座啊。你看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耶稣啊 过去本来就应该一直是坐上帝宝座的，是吧？他本来就是上帝嘛，与上帝同等的嘛。可是啊，现在呢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他这一次升天之后坐宝座啊，是他在地上斗争的，可以说是赏赐，天父给他的赏赐。为什么？他是以人子的资格，以人的身份去跟撒旦斗争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叫上帝胜过魔鬼不难呐、啊，是吧？不会这个摧毁之力啊，一句话就把撒旦消灭了，还有什么斗争啊？谈不上什么斗争啊。可是耶稣来到世间呢，你注意啊，他在福音书里头自称为人子，我是来做一个人的。比方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那个魔鬼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注意吧，就是要在这个上帝儿子这个问题上啊，跟他进行辩论，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啊，你不很像一块面包吗？你就叫它变成一块面包吗？这个就是什么，以神子的身份得胜了，上帝的儿子能够一句话叫石头变成面包的，那么人呢不行啊，我们人不会变这个戏法的，是吧？所以耶稣说，经上记住说，人活着，我是个人，你不要跟我谈上帝儿子的问题，我现在是个人，我来到世间呢，不靠别的，就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他这话是讲给你我听的啊，教我们怎么样子得胜撒旦的试探。每一次遇到试探怎么样，要想起一些经文，圣灵就会教你想起来的啊。你要求主啊，这个圣灵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叫你想起一段经文。故此呢，我们平时啊要多看圣经啊，多看圣经，其中的重要的经文呢要把它背熟，这样子圣灵啊就容易叫你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研究这个生命树的问题。生命树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不能够去吃它的果子，可是呢，上帝啊已经啊有安排，就是已经替我们想方设法，叫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到那个生命树底下去摘那个果子，以致长生不老啊。我在这里呢顺便呢说，改变这个题目啊，暂时改变一下，就是论到啊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啊，说什么灵魂不死，有这个说法吧？这句话是魔鬼的谎言。这个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之前啊，这个撒旦说吃了不会死的。也就是说，人呢，干犯了上帝的诫命，还能永远活着，还有永生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们要反驳他，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的生命树，我们就可以啊有证据了。啊，人说你有什么证据人的灵魂是能死的呢？啊，如果人造出来就是不死的，那么不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啊，没有犯罪的人还是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才能有永生。 这是上帝规定的。如果啊，一个人呢、啊，上帝造他以后，他是不可能死的，那么他就等于是向上帝闹独立了，他能够独立生存了，他已经本身有永生了。那么还有人啊，根据这种谬论呢、啊，说什么这个不得救的人呢、啊，在地狱里永远烧，是吧？叫做永火或者永刑啊，烧几万万万万年还在烧。这么说呢，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也有永生喽？是吧，在地狱里永远活下去，不有永生了吗？这个矛盾的嘛，是吧？我们常背的一节经文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
灭亡。
灭亡是什么意思啊？灭亡就是不存在，叫灭亡，是吧？消灭他、那么反得永生，得永生就是存在，永久存在，他的生命啊，可以跟上帝的生命啊比长短了。那前面不算了啊，过去的啊，上帝是无始无终的，我们人呢是有始，那么有没有终呢，就决定于什么？你我决定走哪一条路了。你要是跟随耶稣走永生的道路，那么你就可以像耶稣一样活到永远。你如果跟撒旦走违抗上帝诫命的路，那么你就跟撒旦一同灭亡，不存在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暂时针对这个生命树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来做这么一点解释啊。但我们重点呢，还是要研究啊，上帝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？罪进来了，上帝说不行，这个人呢，既然是犯罪了，那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能让他吃了。可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啊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还要给他吃，但没有给他吃之前呢，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我们尽量把这个问题简单化，不要讲得太复杂。我相信我讲的，我们每一位啊都可以啊领会，都可以掌握这个道理啊。就是说，一个人犯罪，他就是与上帝什么为仇了，与撒旦呢为友，就是怎么一个仇一个友嘛。你听撒旦的了吗？不听上帝的，就这么简单嘛。那么你违抗上帝，就是与上帝为仇；你听魔鬼的，就是与魔鬼为友。现在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，也可以说是就是说这个关系啊很容易啊解释，但是呢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的。以弗所二章十二节说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。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信主之前呢，是不是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？是的，这个是很可怜的状况啊！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注意啊，过去是什么？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啊！这是很可怜的状态。 那么下面就说呢，是远离上帝。现在呢，就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呢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啊，我们靠基督啊得以亲近了啊，这个道理我们等会还要解释啊。现在我们啊，在十五节啊，14节啊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条例，为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上帝和好了、啊、各位，圣经里面呢爱用这个和好这个词，为什么要和好？因为有冤仇，上面有个冤仇，看见吧，就是两个冤家，你在当中啊给他啊和解一下，两个冤家讲话了，解除冤仇了，做朋友了，那就叫做和好。圣经说呀，我们过去呢就是跟上帝啊是没有交通的，不认识上帝，甚至怕上帝，也有人恨上帝，不要上帝。那么上帝看到自己造的人不要他，上帝心里很难过，上帝说，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叫我造的人呢、再爱我，再听我的话。这个冤仇是谁造成的？魔鬼造成的。魔鬼叫人呢反对上帝，犯诫命啊。好，上帝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是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创世纪3:15啊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呢彼此为仇。注意吧，本来啊是你叫我们